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十九集。且说李通的造反图谋胎死腹中，李家先后64人遇难。所幸的是，刘氏和李家结盟之时，只有李通、李松等少数几人知情，而且都顺利逃脱，因此刘氏家族暂时并未受到牵连。虽说少了李通这个盟友，但如果原本约好的南阳各地豪杰不打退堂鼓的话，造反计划未尝不可以照常进行。于是李通灭门案一出，刘立即派遣宾客到各县重申前意，要坚持起兵不动摇。然而豪杰们见已经惊动官府，知道官府必然有备，不敢再轻举妄动，纷纷推辞，借口千奇百怪，这个老母生病，那个媳妇有孕，这边儿子忤逆，那边闺女思春，总之一句话，咱这几天不是很方便，要不你留先生得了。豪杰们的临时变卦让刘一下子萧条下来，破灭的梦幻碎成一地一地的伤感，想造个反咋就这么难？外援泡汤，刘要想继续起兵，只能寄希望于荆州的绿林军和清徐二州的樊崇军，只要他们能够取得一场关键性的胜利，重挫朝廷的威风，揭穿官军纸老虎的面目，则局势马上就会出现转机。然而绿林军的表现却让刘大失所望。四个月前，规模一度达到近60000人的绿林军突然遭遇瘟疫，病死者将近一半，作为根据地的绿林山必须放弃。然而何去何从，众首领意见不一，谁也不肯服谁，最后干脆散伙，一分为二，各谋出路。王长、程丹等率部西入南郡，改称下江兵，王匡、王凤、马武、朱伟、张昂等人北上南阳，改称新士兵。经过瘟疫和分裂，曾经强盛一时的绿林军业已元气大伤，沦为穷寇，仿佛风中之烛，光亮不了多久。尽管两个月前在南阳平林又多出了一支流民部队，陈木廖战聚众千余人，号称平林兵，但也只是小打小闹，同样难成气候。好在清徐二州樊崇军的表现给了刘莫大的鼓舞和安慰。我们应该还记得，去年樊崇军流年不利，在清徐州牧田矿的挤压之下，处境岌岌可危，几乎已到了覆灭的边缘。凑王莽又派遣井上、王党二将领20000中央军前往清徐二州协助田矿，围剿樊崇军。然而井上和王党自恃天子委任，根本不把田矿这个地方长官放在眼里，二人立功心切，一味自行其事。另一方面，中央军都是外来兵卒，对这方土地和百姓并无感情，所到之处多有残破，和樊崇军几无区别，甚至更为糟糕。军纪败坏如此，其战斗力可想而知。结果中央军遭遇樊崇军主力，一战溃败，井上和王党二人也为乱军所杀，成为迄今为止官兵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军官。这是本年二月的事儿。井上和王党阵亡的消息传回长安，满朝震动，王莽大怒，决定派遣一支更为强大的中央军将樊崇军一举荡平。 在确定新的中央军统帅时，王莽颇费了一番脑筋，最终决定由太师王匡、更始将军连丹共同领军。人选一出，百官皆唏嘘不已，太奢侈了，实在是太奢侈了。王匡和连丹组成的主帅阵容的确极尽豪华之能事，从官职上看，太师为文臣之尊，更始将军为武官之冠；从威望上看，王匡是王莽族侄，宗室之亲，有他在放心；连丹百战名将，勇猛绝伦，有他在安心。名臣加名将堪称绝配，更有善于者对王匡和连丹的东征做惋惜痛心状，道：二公此番东行，长安的星空将为之暗淡一半。王莽对王匡和连丹此行寄予厚望，这二人就好比是朝廷的模特，帝国的形象代言人，不出场则已，一出场便要光鲜闪亮，威震四方。正因为此，王莽不惜血本为二人配备了最精壮的军队，士卒由二人择优挑选，各郡县的骏马、仓谷以及躺葬也听任二人随意调用。大军未发，朝廷上下已是欢呼雀跃，从此以后即使反贼量多的那几天也不用再担心了。王匡和连丹兵精将良，如虎似狼，你说这么往东方一开拔，仗几乎都不用打，反贼们吓都得给吓死了。相对于长安的盲目乐观，身处战场最前线的田况却倍感焦虑，火速上书王莽，力劝其收回成命。田况所上之书开篇名义曰：乱可乱，非常乱，反贼无时而作乱，郡县无能而捣乱，朝廷无知而添乱，三乱并起，乱之又乱，是乱矣。再言中央大军不可轻出，出则力少而弊多，曰：切见诏书欲遣太师、更始将军，二人爪牙重臣，领兵少则无以威势远方，领兵多则沿途空劫，无以供养，空负多出将帅，郡县苦之，反甚于贼。既然中央大军不可轻出，然则何以制贼？唯有坚壁清野，曰：宜集选牧隐以下，明其赏罚，收合离乡，小国无城郭者，袭其老弱至大城中，积藏谷食，并立固守，贼来攻城则不能下，所过无时，势不得群聚，如此招之必降，击之则灭。最后田况再立军令状，曰：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，必平定之。读田况之上书，每叹新朝自有能人，惜乎不得其用。田况所言可谓是知己知彼，谋划周全。所谓知己，乃是新朝军队早已糜烂腐败，不足为用，不应再抱有幻想。所谓知彼，乃是流民胸无大志，只求粮食，一旦无粮自然瓦解。有鉴于此，则对付流民的最佳策略莫过于以守为攻，坚壁清野，视为不战之战。在满朝文武一片喊杀声中，能冷静地提出此一策略，不得不让人佩服田况的远见卓识。而这份远见卓识并非田况拍脑袋想出来的，而是在战争中用无数鲜血和人命换来的。倘若王莽此时能虚心纳谏，大胆放权田况，何来日后赤眉之乱，江山沦丧啊。再说王莽接到田况上书，醒事一过，便弃之一旁，开始吹胡子瞪眼，荒谬，纸上谈兵，书生之见，不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吗？你以为我没读过孙子兵法？ 说什么坚壁清野，以守为攻，堂堂朝廷怎可如此示弱，一败便龟缩而不敢前？反贼鼠也，朝廷猫也，以猫捕鼠，还需要讲什么战争艺术？理当如秋风扫落叶，扫帚掸灰土，只有遭遇战，歼灭战，那才是朝廷的气派，王师之风度。所谓坚壁清野，只是长反贼志气，灭朝廷威风。田况啊田况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念想？你这分明是纨绔以自安，养寇以自固。好你个田况，你也就是打了几场胜仗，马上便得意洋洋，要反过来指导朝廷该如何剿贼不成？如果所有问题你都自己搞定的话，那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？说到底，王莽是在妒忌田况。田况剿贼接连获胜，而王莽派去的中央军却落得惨败。这就好比是昭告天下，田况的方法管用，而他王莽的水平不行。本来，田况的胜利也就是他王莽的胜利，可王莽却偏不这么想。如果要胜利，必须是他王莽的胜利。是他王莽指挥有方，而不是你田况多有能耐。田况一腔赤诚，要为国尽忠，可惜他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以为追楚囊中其末立宪。然而，永远不要高估帝王的度量。当大臣的可以做锥子，但千万不要戳破不能。为田况计，或许他应该在上书中多列举几道策略，让王莽做一下选择题。如此一来，王莽既有了参与感，又满足了虚荣心。要知道，王莽从来都不甘心于做一个橡皮图章，压自以为既为天子，理当高屋建瓴，无所不能。话说回来，田况关于撤回中央军的建议，其实也并不合乎时宜。中央军夜已开始聚集，动静之大，天下皆知，岂能说撤便撤？再者说了，就算王莽同意撤军，王匡和连丹两位主帅也不肯答应。田况想要名垂青史，王匡和连丹何尝不想？在他们看来，东征一战有如以石击卵，轻松愉快。兜一圈回来之后，添些油加点醋，便可以直接宣复国使馆立传。如此大好的不朽机会，他们岂能甘心让他从嘴边轻易溜走？于是王匡和连丹觐见王莽，请求将田况调离清徐二州。王莽对二人言听计从，下诏命田况西谒长安，拜为师卫大夫，美其名曰为剿贼有功，特令入京高升。田况接诏大哭，向长安跪泣：许臣一年，反贼足以减半；许臣三年，可还太平世界。恩诏何太急矣！然而，君命难违，田况只能即日启程西行，这是本年三月的事儿。本年四月，王匡连丹率领10万中央精兵正式开拔清徐二州，王莽亲自为二人壮行，送之都门之外，其实天降暴雨，水漫征衣。见此不祥之兆，有长老暗叹道：是为弃君，恐儿郎们不得归家也。大军抵达东方，樊崇主动邀战，预备给官兵来一个下马威，又担心作战之中难分敌我，命士卒皆染红眉毛以相识别，著名的赤眉之号从此而来。然而出乎樊崇预料的是，官兵也学起了田况的坚壁清野，避而不战，据守重要城池，多藏古石，并立固守，视为坚壁，散居民户，吸其人与财货，置于城中，视为清野。很显然， 坚壁清野并非王莽之意，一上来就摆出一副防御挨揍的姿态，怎能显出天朝的威风？田况正因为提议坚壁清野而被免职，谁还敢顶风而上，扫王莽之颜面，披天子之逆鳞？连丹敢。决定坚壁清野者正是更始将军连丹。连丹乃赵国廉颇之后，身经百战，功勋显赫，在当时最为名将，威望无人能及。此时的连丹已届花甲之年，老眼越发毒辣，一入清徐便知田况之计实是最佳策略。太师王匡乃是王莽之侄，最明白王莽心思，这场仗不仅要打得赢，而且要打得硬。王匡虽然名义上是主帅，但年纪刚30出头，毕竟资历尚浅，和连丹一比只能算是黄毛小儿，又慑于连丹的赫赫威名，因此并不能公然反对坚壁清野，只能默许。然而坚壁尚可，清野却副作用极大。官兵所到之处，超掠抢夺，提鼓狼藉，其凶残比赤眉又过之而无不及。正如清徐二州民谣所唱，宁逢赤眉，不逢太师，太师尚可，更始杀我。乱世百姓之苦，古来皆然。民国初年，四川也曾有民谣道：匪是叔子叔，兵是婢子婢，军阀就如剃刀剃，官府抽筋又扒皮。部下放纵滥杀，连丹非但不制止，反而故意纵容，辞不将兵，亦不长财。在连丹看来，战争的逻辑本来便是残忍的，这些散布野外的老百姓，如果官兵不抢走他们的粮食，那就一定会被赤眉抢走；如果官兵不杀害他们的性命，那他们就有可能被胁迫加入赤眉军，反过来对付官兵。一时的仁慈不忍，只会便宜赤眉，祸害自己。所谓坚壁清野，打的便是消耗战、持久战。然而到了本年9月，见官兵全无战果，赤眉还在逍遥，王莽的耐心终于用尽，给连丹下了一道诏书。诏书共16字，曰：仓廪尽矣，府库空矣，可以怒矣，可以战矣。自古诏书无有其过此诏者，接连叠用4个乙字儿，丝毫不显累赘重复，反而急训错落，纸上如闻愤怒，笔下四件叹息，读来不由击节。想来王莽万中有鬼，方可做得此般奇文。王莽文章虽妙，连丹却无心鉴赏，更无诏书下酒的意志。作为王莽的老臣子，他太明白这短短16个字的分量了。连丹接诏，大为惶恐，连夜召院吏冯衍，以书示之，叹道：“陛下震怒，诏书责问，某受国重任，不捐躯于忠也，恐怕无以报恩色泽。”冯衍见连丹大有破罐子破摔、战死给王莽看的意思，连道不可。劝连丹不如索性割据一方，等待时机。冯衍道：今海内溃乱，人怀汉德，甚于诗人思赵公也。人所歌舞，天必从之。方今为将军计，莫若屯聚大郡，镇抚吏士，砥砺其节，纳雄杰之士，寻忠志之谋，兴社稷之力，除万人之害，则福禄流于无穷，功烈著于不灭，何于君富于中也，身高于曹也，功败名丧，耻及先祖哉？连丹苦笑道：此话休再提起，不然军法无情。冯衍书生之见， 割据叛变哪有这般简单，且不说他在长安的家族将会性命不保，单说他如真要割据，十万大军有七万掌握在主帅王匡手上，这他带不走。而他统领的三万将士，又有多少人真的愿意跟着他背叛朝廷呢？